一弟兄呢就去看和氏文，因为他的父亲在董事会，所以已经得到消息，告诉了和氏文姊妹，那现在呢你应该准备搬了，你不搬不行了。所以他就说，那么你要不要好好祷告看？他说根本不需要，连祷告都不需要。然后呢他就跟倪弟兄说一句话，他说神不可能跟我开玩笑，我主已经答应过我的。所以呢他就度假去，等他度假回来的时候，那个美国打了电报来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又不要那个这个房子回去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是有把握的人。今天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认识主，一面当然要借助圣经，但是另一面你要借助神的话，能和主产生一个很实在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，不光是亚伯因着信，不光是挪亚因着信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那么他们过的信心生活是怎么相信的？很清楚，一定神对他们说话，这一点你可以肯定。没有神的话，就谈不到信心。你记不记得这个？所以很清楚啊，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，如行干地，对不对？让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，原因在哪里？很简单的，那个埃及军兵有没有神的话？没有神的话，他看着前面人下去，他也跟着下去，就淹死了。但前面人为什么没有淹死呢？因为神的话叫他们过去，神说了，他们当然可以走红海像干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信心绝对和神的话发生关系，那和圣灵也发生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圣灵把神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这个时候你顺服了，那这个就是信心。所以明白吗？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还有一点，从摩西身上你知道什么叫做信心。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四节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的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好。那我们有弟兄或者姊妹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主耶稣还没有降生，怎么摩西就因为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好？他是怎么看见的？啊，我想这一点我们要回答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如果读27节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路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弟兄姊妹，摩西在那个时候所以能够出埃及，因为他看见了我们的主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所以现在我们问，摩西怎么看见？他的看见就是他的信心。那现在，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信心的过程。所以就是他摩西相信，在这个信的过程里面，他已经看见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不是很玄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会看见的呢？好，我想我们读一个地方圣经就很清楚了。为什么这里讲的摩西？因为毫无疑问，大家如果去问旧约的先知的话，大家都知道摩西是先知，这个毫无疑问。你去问犹太人任何人，你读旧约圣经，摩西是先知的。那所以特别讲到摩西这一部分，讲到看见摩西这一部分，讲到看为基督受的凌辱，因为他是先知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先知的身上有什么事发生？你看，用这个来做说明，我们就知道信心到底里面是怎么一回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彼得前书。第十节。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你看见没？这是众先知，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。那所谓的先知，等于拿那个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，他是看前面好久好久，也许2000年以后所要发生的事。所以你看，先知神到底他们神到底怎么让他们看见，怎么让他们能发出预言的？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个秘诀，你看见吗？然后第11节。论到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老早寻求考察了。 那么怎么考察呢？第十一节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。那现在我们得到答案了，那就是摩西也好，以赛亚也好，或者是耶利米也好，很明显神的灵在他们身上。那么现在他们考察什么呢？他们是考察他们里面圣灵的同在。而这个圣灵，我们的圣灵，你若根据约翰福音，他永远是什么？荣耀基督，永远见证基督。所以他是永远手指一直指着基督，基督什么时候受苦，基督什么时候这个得着荣耀。那么这个圣灵，圣经称他做什么？基督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这些先知们他们能在旧约说了333个关于主耶稣的预言，结果后来在新约是完全应验了。他们怎么办得到？没有别的，因为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。旧约不同，跟新约不一样，新约是完全住在我们，那圣灵的确临到他们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们只要考察就可以，他们不是到书本去考察，他们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里面，基督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他就看见了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新约的人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实在说来，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基督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什么叫做信心。信心乃是灵里面的故事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圣灵在哪里对我们说话呢？当我们与他交通的时候，圣灵就是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圣灵借着良心对我们说话，圣灵借着什么？借着这直觉来对我们说话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把神在圣经里面，神的话里面所说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看见没？因着圣灵说话了，当然你就能看为基督所受的。虽然摩西在旧约，但是因为他考察他里面的灵，结果他就有了信心。所以你把这三点加在一起，第一点是我们因着信，是因为相就知道这个诸世界是神的话造成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神说了我们就相信。那么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就是说，当你虽然你还没有到新耶路撒冷，但是你远远看见，而且欢喜迎接，你相信，你接受过来了，这就是信心。而且你看，在这也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，也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看见。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是哪里的故事？这个故事乃是灵里面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一点都不悬，这里给我们看这个生活乃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要常常怎样？常常进到至圣所，因为我们的至圣所，今天实在说了，我们来到深处，我们遇见主了，那弟兄姊妹，在那里圣灵就对我们说话。你知道神在什么地方对摩西说话吗？乃是在就是在哪里？就是在基路，就是在那个基路伯这个中，就在那个施恩座那里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对摩西说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往深处去，你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，那现在怎么样？你就听见声音，就听见那个声音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前面讲进到至圣所，讲到大祭司和这有什么，当然有关系。你如果不是进到至圣所，你怎么会听见神在那里与你相会？你摩西才能明白神要做什么，才知道神对于以色列旨意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讲到信心的时候，你怎么会有信？你怎么会有信？你要有主的话，你怎么听见主的话？要圣灵对你说，圣灵在哪里对你说话？弟兄姊妹，圣灵在乃是在你灵的深处对你说话。所以如果你要有圣灵经历的，你不要一直寻求外面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外面东西不好，不是说外面东西没有，有的时候实在是有，像风像火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，第二章很明显有风有火，你看非常的戏剧化，是不是？但是等到了十六章的时候，你看等到十三章的时候，你看圣灵说话了，圣灵说话了怎么办呢？圣灵一说话，你看见说为我差派 谁呀、啊？保罗和巴拿巴。现在福音就出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经历圣灵的差派的话，你要结很多的果子的。今天圣灵给你经历，不是给你自己享受，你要结许多果子。结果保罗从现在开始就没有安息，他就所以保罗就走了，大概是半个欧洲，整个的小亚细亚，他一辈子所走过的路大概是地球赤道的一半。我问弟兄姊妹，整个保罗天天普普风尘，到处奔走，没有的吃的，没有住，他遇见江河的危险，道德的危险，有谁焦急我不流泪？你看见弟兄姊妹，这是保罗的经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你以为说圣灵说给我去，那个去的背后有多少人，那个去的背后有多少的艰难，保罗要走多少的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圣灵的工作。那不光如此，然后呢，他要往以弗所去，耶稣的灵不许；他要往比推尼那个方向去，圣灵禁止他们往小亚细亚去；然后他们要往苏联，要往黑海那个方向去，耶稣，然后圣灵禁，耶稣的灵不许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圣灵不就是二章里面所讲像风和火一样吗？但是现在他好像是微小的声音，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怎么我们今天会偏待，好像我们只羡慕圣灵那个伟大好像轰轰烈烈的工作，我们微小的声音怎么听不见？为什么你听不见呢？我们所要的是外面，我们在身体里面去寻找，我们在这里去寻找，就像以利亚一样，结果你看见有大风经过，圣灵说神不在其中，然后呢地震，神也不在其中，然后呢你看有火，火神也不在其中，然后这些都经过了以后，神说话了，有微小的声音。那句话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以为说全天下就是我一个得胜者，然后在那句话里面，主怎么神怎么说呢？他说为自己还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去行的。你以为只有你一个得胜者，但是据我所知的有7000个，在7000个人里，你以为只是一个。所以你看这句话一说，以利亚就缩小了，本来是7000，现在变成一个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见，你不过是7000人里一个。如果你觉得一个里面一个，你是全世界最伟大的。我要劝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孩子，你不要老是泄他的气。如果他回来，哦，他说的很好，你说很好啊，你这个不错，你应该称赞他。不过你要顺便加一句，全世界像你这样的人多得很。你看他就不会骄傲了，否则他很骄傲很骄傲。弟兄姊妹，谁能够改变我们的骄傲？谁能够改变以利亚的骄傲？他以为他是唯一独二的、独一无二的圣者，但是谁说像你这样的有7000个？所以微小的声音是把我们这个人录得更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我听不见微小的声音，那就证明你根本没有进到至圣所。难怪今天你在外院，你想找你找不到的，神是在那里与我们相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为什么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呢？因为在那里主与我们相会，主要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。有了主的话，你相信的，这就是信心的，你就知道我怎么样往前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10章、11章里面的话，怎么跟前面的话连在一起？是完完全全连在一起，在生活上、经历上，你看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我想说到这里应该是够的，就是对于到底什么是信心，我想是很清楚、很清楚。那么然后你看，你亚伯起跑，他是第一个人。那么圣经说，亚伯因着信就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。你看，这是他的特点，他因着信就献了更美的祭。你知道神看中了他祭，神不看中该隐的祭。那为什么神看中他的祭？因为他的祭里面有启示的，他的祭里面有血的，而该隐的祭是把地上的咒诅反而献给神，好像叫人从来没发生过事情。你看看，已经闯了祸了，这个地就是因为人堕落了才长出，才长出荆棘蒺藜，然后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现在他把汗流满面的结果觉得很有成就，就要奉献给神，结果神看不中他。那为什么神看不中呢？因为你看见说，亚伯因着信就献祭。 建了更美的。那么亚伯的信从哪里来？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。你知道说亚伯一定是从他的父母，就是从亚当和夏娃知道了人堕落以后，他们用无花果树叶来遮羞，结果呢天起了凉风，他们遮不住他们的羞耻，所以那时候神就为他们做了个皮衣，对不对？穿上。那么皮衣是怎么来的？皮衣一定是牛和羊宰杀了以后，他们穿上皮衣，他们才能遮盖他们的羞耻。所以从这里他知道很清楚，就是一定要流血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能蒙神悦纳，今天如果他亚当夏娃在神面前不是赤身露体，那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有皮衣为他遮伤，这告诉我们有人流血，已经有了寄生，流了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我不相，这些话我不相信只有亚当夏娃听见，不是我不相信只有亚伯听见，该隐一定也听见，但是呢该隐有听没有见，亚伯就不能。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神就借着这些来对他说话，那弟兄姊妹他就献上了更美的祭。为什么更美的祭？因为在那个时候啊，人是不吃荤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如果这个你牧羊，我们知道亚伯是牧羊的人，那牧羊如果牧羊人不吃荤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不能谋生的。那该隐如果要糊口，他自己糊口也让别人糊口，所以那个时候有买卖，然后你卖了以后他就可以维持生活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谁的职业，该隐的职业是做个农夫，靠着农夫他那个糊口他那个维生的。你看见他这样能够生存下去，这是该隐。但是你想亚伯为什么他所献祭的更美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是牧羊的，但牧羊人如果没有人吃荤，没有生意，这个卖不出去，他牧羊干什么？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亚伯所以牧羊只有一个用处，就是献祭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为什么亚伯的祭比该隐的祭更美？因为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为着献祭，他所以这样的生活的目的就是为着有一天能够献祭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他的奉献不是到了礼拜天了现在我奉献了，其他礼拜六都是我的，不是。他整个的生活每一分钟每一秒他在那里照顾羊，让羊能够长大，他不因着这个缘故他更丰富，不是钱更多了，不是薪水更多，没有，也根本没有生意，根本没有市场的。但是如果他牧羊的话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有一天你看这个羊一面能够献祭，另一面能够做成羊皮啊，能够做成这个羊的皮呢，能够这个羊皮呢能够遮盖。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，这是有启示的，有启示的生活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两个人不一样，一个是农夫，一个是牧羊人。但是对亚伯来讲，他所以因着信很清楚的，他就能献上更美的祭。那个更美的祭原因在哪里？许多时候我们奉献神悦纳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个奉献。从前在上海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弟兄很有钱，他奉献了个福音车，然后呢负责弟兄们就找他谈话，就问他，弟兄你奉献这个福音车，你先告诉我你把自己奉献给主没有？他说没有，结果那个福音车就退回去了。弟兄你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不需要奉献，然后我们到了奉献，到了主日，到了什么时候我们把一些东西奉献给主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是该隐的奉献，我们以为说只要有人奉献，现在神是巴不得欢天喜地，没有这件事。你看见，让我们记得有一个更美的奉献，更美的祭是什么？那是亚伯的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伯给我们开了个堂，如果你要走信心道路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把自己奉献，而奉献给主不是一时的兴奋，不是一下子你奉献了，然后过了第二个礼拜就收回来，不是。你能够告诉主说，我的全人都摆在祭坛上，我的生活就是为着奉献。 弟兄姊妹，因着你这个人世的奉献，现在你为主摆上什么主的愿呢？那这个奉献才是亚伦的奉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棒，你看见，这是第一棒在前面跑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信心的道路乃是奉献的，而奉献不是一个关口，奉献乃是我们生活，我们一生就是一个奉献的人，一生就是摆在祭坛上的人。你要追求安息，要竭力进入安息吗？你必须自己摆在祭坛上。现在神，我们的主，高天大祭司手里拿着刀，那个刀就是神的话。那这个时候能够刺入破开，我们就能够进到那个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条路的目的是要我们达到目标的。那现在你看见亚伯是怎么开始的？好了，亚伯过去以后，当然下面接的一方是以诺。圣经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见死。那我们都知道以诺被提，是不是？那么以诺怎么被提？他怎么因着信就被提呢？很清楚，神原来借着他的儿子对他说话。你记不记得他生了有一个儿子叫什么？叫马杜撒拉，对不对？这个马杜撒拉是全本圣经里面活得最久的，969岁。为什么活得那么长呢？很有道理的，因为马杜撒拉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，马杜撒拉死的时候，结果有神的审判就来到了。那可见那个时候的情形不对了。你看见神的审判随时可以来到，但是现在神对什么说话呢？神借着他儿子对他说话，那就是说，现在你看看以马杜撒拉，那马杜撒拉什么时候要躺在床上，那你就很紧张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从那天开始的，你可以想象到这个，可以想象到以诺紧张的不得了，因为他不能打喷嚏的，他不能咳嗽的。如果咳嗽一声呢，你一定要给他吃咳嗽药才行，因为你这个他别人就死不得，因为他的儿子一死，你看神的审判就来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怎么等候那一天来到啊？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等候主回来，你怎么等候主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圣灵对谁说话呢？对以诺说话。所以圣灵说，他虽然生儿养女，结果呢，他还是他就开始什么与神同行。你看见吗？感谢主。这个时候他开始与神同行了多久呢？同行了300年。那这条路走了很远，300年一定走了很远。所以我常常猜想，大概300年，大概快到天堂门口。然后神说：“你进来喝一杯咖啡吧。”他进去就不出来，就出不来，所以他就被提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这个就叫做与神的同行。生儿养女可以与神同行，不是到深山去，不是做修士去，不是。你仍旧生儿养女，但是今天你能与他同行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够与神同行，那么谁是被提的人？那些成熟的人，到时候他就被提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谁的见证呢？这是以诺的见证。你看，这是第二个见证，他一面是满怀信心的，但是因为他相主说了，他就信了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被提。然后下面你看是挪亚来见证。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挪亚的故事。当挪亚传道的时候，没有人相信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看过雨嘛，从来没有看过雨的，所以不会有雨的，怎么可能会洪水？没有。结果是挪亚相信，我也预备了方舟，结果神就把挪亚一舟一家放在方舟，结果经过大的洪水，结果他们一家得了拯救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是挪亚学的功课，因着信，别人都不信，神对他说了，叫他预备方舟，他就预备了。然后下面你看亚伯拉罕就接了那个包。亚伯拉罕，我想大家很熟悉，是不是？在亚伯拉罕身上有4点。第一点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他就出去了。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只知道起点，他不知道终点。他一步一步的仰望主。你看，这是信心的时候。那第二点呢？你看见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，他在帐篷里，他就仰望一座城。你看，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。然后呢，第三点，他是跟撒拉联合起来的，因着信，结果就生了什么？就生了以撒。然后第四点，他因着信就把以撒献上。所以很简单，这就包括以撒的，就包括亚伯拉罕的一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希伯来书作者实在很奇妙，他带领我们读整本的旧约。 他读整本的约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你读来读去还读不出这种眉目来。他现在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有四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出去，第二个重点做客，第三个重点生以撒，第四个重点献以撒。那等到神要他献以撒，他一定会问一个问题，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，为什么要生以撒？那弟兄姊妹，生以撒是神的旨意，献以撒当然是神的。什么叫以撒？以撒是什么？以撒是神给以撒一个东西，他自己办不到。亚伯拉罕最多能生以斯玛利，亚伯拉罕不能生以撒，凭着他的肉体，凭着他自己生不出以撒来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恩典。这个钱不是你赚的，这个钱是主给你。虽然你在那儿赚钱，但是你知道这是恩典，这是神给你以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，需要有以撒。没有以撒，我们怎么往前去？所以以撒代表什么？以撒代表神的祝福。没有祝福，今天我们不可能往前。神当然祝福我们。现在你算一算我，你的汽车、洋房、儿女等等，你要说这是我赚来的吗？是我比别人行吗？不，有一天你要看见这些都是以撒所带的。神把最好的给我，这叫生以撒。生以撒是使无变为有，献以撒呢是从死里叫死人复活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以撒是神所要，那为什么要我们献？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人的难处在哪里？人的难处，当神给你那么多的恩典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的眼睛就注意那些恩典。亚伯拉罕晚年得子，好不容易得到以撒，本来他没有喜笑，这个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。本来你没有喜笑，结果神给你那么多的祝福，你就有了喜笑了。这不是以撒是什么？感谢主，生以撒表示经历主的恩典，什么都是恩典。但是什么叫做献以撒？献以撒就是告诉你说，凡是就是主给你的，现在你再放回到主的身上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把以撒抓得很紧很紧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守财奴。明明你知道这个所有的钱财是主给的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肯放。但是感谢主，主要释放我们。那主怎么释放我们呢？什么时候我们把以撒献？你相信什么？相信既然神把以撒给你，那么以撒还是要回来，不过他要经过死里，就是仿佛从死里就得回以撒来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那个钱还是你，但是你要把它放在帐篷里面。现在在荣耀里面，在复活里面，你看主把以撒又还给了我。所以这样你看，你没有一样东西能抓住，否则的以撒亚伯拉罕到了晚年了，你看见他觉得只要现在只要亚以撒长大，我就可以去了。那神说你可以去，但是不行。你神的目的是什么？神的目的要借着以撒再生到什么？生到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。那这时候全世界就要因着亚伯拉罕的福，光以撒不行的。所以神为什么把汽车、洋房这么多祝福给你？弟兄姊妹，你说好了，现在我可以走了。神说不行，你还不能走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你的目的达到了，神的目的没有达到。神让你生以撒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天主耶稣能降生在伯利恒。你生活的目的是为着把基督带给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汽车、洋房这些祝福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呀。如果是最终的目的，你不能放，你一定要抓住的。如果你能奉献，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神释放你，你看见？不要忘记，千山的牛是神的，万山的羊是神的，神可以创造一万万个以撒，不要忘记，以撒是神给的。你献以撒，你没有增加神的财富，你献以撒是神增加你的财富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叫亚伯拉罕，他信心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他那么坚定能够到摩利亚山去，因为他相信神能叫人成死，他愿意为。所以实在说来，神的目的不是要亚伯拉罕，他不是要以撒，神的目的是要亚伯拉罕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，什么时候神就把亚伯拉罕就把自己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，所以很新奇。然后亚伯拉罕完了，当然是以撒。 以撒完了当然是雅各，雅各完了当然是约瑟。那现在你看以撒怎么因着信，你看看下面第二十节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撒。那你读这一段就很纳闷了，这个变成以撒一生的特点，你看见了。那么以撒什么时候给他这个雅各以扫祝福？他最后的圣经说他眼目昏花，他已经100多岁，那个这个就像现在慢慢年纪。